话说古时候有一位菩萨转生为一个国家的大光明王。有一次邻国呀送给这个国王一头小象，嚯，长得是招人喜欢，相貌端正可爱，是憨态可掬，皮色白如玻璃，都透亮啊。这大光明王非常喜欢，可是呢现在还不能骑，因为这象啊跟那马是一样，得需要人调教调教，这样呢人才可以骑它，这象啊才能够听话。所以尽管如此，国王虽然喜欢，现在还不能去骑，就找了一个很有名的驯象师叫散鱼来调教这头小象。一眨眼两个月的光景过去了，散鱼把象也都驯好了，上呈国王，就请国王来试骑。单说这一天，国王兴高采烈走在前面，王公贵族跟在后面，就来到了郊外的试象场，就跟现在那个骑马驯马场是一个道理。国王很高兴，一看这大象今天刷洗的干净，在象的身上安有宝座，这面有人服侍着，大光明王就骑到了象的身上，坐在宝座之上。象不同于马，它高啊，咱打一个比方可能不大贴切，就好比这象啊是 SUV 越野车，有很多人愿意开这种车，感觉视野敞亮，这大象有点这意思，居高临下，哎，高兴极了，那不能搁这站着，得往前走啊。大象也不同于马，跑得非常快，大象呢稳稳当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前走着。路过一个莲花池的时候出事儿，在这莲花池的另一边有一群母象正搁那儿洗澡呢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大象也是一样，这头小象啊是春心大发，用白话文说发情了，就相中这些母象了，他可就不管不顾了，一抬这鼻子一掀这前蹄儿，一声怪叫奔这母象可就跑下去了。他可就忘了这身上还驮着一人呢，这人还不是平常的老百姓，是一国的国王，他可顾不了这些了，奔着这母象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可就追下去了。这些母象一看来了一头象，这母象可能也害怕了，也不洗了，奔着密林就跑进去了。这头小白象呢在后面是紧紧追赶，非追上不可。在大象身上的这位大光明王可倒了霉了，咱刚才说了，象它高啊，这一进密林它吃亏了，树杈横七竖八的，不是这个树杈把帽子刮掉了，要么就是那树杈把袍子给扯上了，总而言之狼狈不堪的，再想让这象停下已是万难，根本不听，周围的王公大臣想撵撵不上，干着急没正念。再说这大光明王也有点害怕了，心说这可怎么，你说这大象这什么时候能停啊？这要把我掀下去，花叉这一脚我命休矣。哎呀，心里面一个劲儿的骂，心说散鱼啊散鱼，你训的好像，你等着我的。可是这话呀现在说没用啊，当务之急是怎么能够脱离危险。这大象还在这树林里东一头西一头，哭哧啊哭哧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。国王抬眼一看，在前面不远处啊有一棵大树，这大树啊长得比较奇怪，树干很直，可是它支出一个分叉来，这个分叉就好比啊咱们进小区那横杆，哎，有点那意思，这横叉支的还挺远， 大象奔着横叉可就过去了。大光明王急中生智，一看这横叉眼瞅到眼前了，一咬牙往上一蹦，哎，双手就抓住这横叉，就像那打悠悠一样，可就挂这儿。这大象打底下可就过去了。按下象咱不说，再说这大光明王挂树上了，这怎么办？往下蹦太高了，这要跳下去非摔坏了不可，可不蹦也不能老搁这挂着。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王公大臣随后赶到了，有人眼尖，哎，诸位上眼，在那儿呢。大伙这才发现在树杈上的国王，赶紧有人拿家伙事儿搁底下兜着，国王跳下来平安无事。再看这国王啊，惨透了，王冠没了，这袍子撕得一条一条的，脸上划的是一道一道的血丝呼啦的。赶紧回宫吧，回转王宫。这国王这个气可就来劲儿了，心说好啊，散鱼呀，哈哈，这就是你训练的象，险些没要了我的命。这就要传令把这头大象和这驯象师散鱼推出去杀。周围的王公大臣赶紧劝说，陛下大王，且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呀，我们也看见了，您饶了散鱼吧，散鱼尽心竭力，这事出有因，他也无法预料，这事儿他也没想到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大象他是畜生，不通人语，还望陛下看在散鱼多年驯象的功劳之上，饶他一命吧。好说活说，这才把散鱼的命啊给保下来。但是国王生气了，打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想见他，把他给我撵走。再说这散鱼这心里面是五味杂陈，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，自己呀、恍惚间走了一趟鬼门关，哎，又回来了。正这时候那头大象也回来了。那说怎么大象也回来了，他毕竟是驯化好的，他知道回来的路啊，石方才是发情了跑了。过那会儿过那劲儿，他想起来了，按照原路又回到原来驯象的场所了。散鱼瞅着这大象心里面说呀，哎呀，今天的都怪你呀，也罢，这说明我呀没驯化到家，既然国王要撵我走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，我如果就这么走了，这个名声传出去还好得了吗？将来谁还找我驯象啊？不行，我一定啊得把我的名声给他扶正了，到那时我再走，或者一死我也值了。所以等白象回来之后，这散鱼啊又对白象调教了一个月，然后这才去见国王，就跟国王讲说，陛下，白象已经回来了，我已经二次调教过了，请大王再去视察吧。国王一听，什么还起呀、还想要我的命啊、不，我再也不起了，慢说这大象不想见我，连你我都不想见了，这头大象好悬要了我的命啊，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呀、口口声声说是有名的驯象之师，你驯的象就这样吗？我没杀你已经是给你留情面了，你还想让我骑呀、我不去不去。散鱼是再三的恳求说，大王不肯再用我和白象，我甘愿受罚，但愿大王能去观察一下我是怎么教训这头白象的，到那时我再走也不迟。国王有心不去，但是一想人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好吧，我去看看。去看看呢是顶着气儿去的。王公大臣一听说驯象师要向国王展示驯象的方法，哎，都想来看看。单说这天，散鱼把白象 迁到了这个会场旁边，火炉之上烧红了七颗铁丸，就是铁蛋子，烧得通红。就见这个散鱼啊，一指这白象，一指这铁丸，那意思你把这铁丸吞下去。白象一看，别看他不会说话，但是眼神里面流露出一种求救的神色，心说这我能吃吗？烧得那么红，我吃肚里我还好得了啊。瞅了瞅散鱼，再看散鱼啊，非常坚定，那意思吃。他是驯象师啊，有心不吃，但是又不敢违背这个命令。这大象啊，回过头来看国王，那眼睛里面说话了，说您赶紧劝劝他呀，您赶紧下道命令啊，别让他叫我吃这铁丸啊，我要吃这铁丸我不必死无疑吗？那我还好得了吗？就拿着眼睛眼巴巴的瞅着这国王。可这国王啊，那气儿还没消呢，心说哼，上回你带着我这顿跑啊，要不是我身手敏捷，我就死到那密林里了。哼，我不管你，来这气儿呢，所以对白象的求救视而不见。再一瞅周围的王公大臣，大臣谁敢说话？国王都没吱声呢，哪个大臣敢求情？所以大臣也没人言语。在这个时候，散鱼又命令这大象吞下这七个铁球。大象万般无奈，又必须服从命令，取过铁球放入口中，吞到肚里。咱说了，这铁球在那炉火上烧得通红，这七个大铁球吞肚里还好得了啊？当时肠穿肚烂，再看白象一声惨叫啊，哭啾，摔倒在地，跟倒了一面墙一样。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谁也没敢说话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大光明王也有点后悔了。呀，心说你看，尽管我对他有气，你说他干嘛要弄死他呀？哎呀，刚才我说句话好了，但是那心里面有个疑问。把散鱼叫到自己面前，说你既然能把这象调教的这么听话，让他吃铁球，让他死他都干，那为什么在树林里你就不能当场制止他呢？他看见母象跑，你为什么不能叫他停住呢？这个我不理解呀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时候这驯象师啊，扑通跪倒在国王面前，说大王，我虽然是驯象师，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但我只能调教大象的身体，不能调教他的内心呐。哎，国王好奇，那什么人既能调身又能调心呢？大王啊，世上只有佛祖才能对万事万物以及世人既调心又调身呢。哦，光明王一听佛的名字，顿然呢，心内大震，就问这个散鱼：你所讲的这个佛有哪些德行慈心呢？回答王，这位世间最尊贵的佛有两种德行，一是智慧，二是大悲。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功德，智慧具足，所以称之为佛。他既能调伏自己，又能调伏众生；既能调伏众生之身，又能调伏众生之心呐。国王闻听，肃然起敬，有所领悟，即刻回宫，香汤沐浴，更换新衣，登上高阁。怀着怜悯一切众生的心，向四面作礼，是焚香发誓，说我愿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， 我若成佛，调伏自己的心，也调伏一切众生。若还有一众生还在阿鼻地狱枉住一劫，而我却为自己谋利益的话，我必将堕入地狱。我发誓，我将永远不舍弃菩提之心。那位说了，什么叫回向啊？他说愿意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回向啊，是佛教修学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修行功夫。所谓回向，是将自己所修的功德不愿自己独享，而将之回转归向，与法界众生同享，以拓开自己的心胸，并且使功德有明确的方向而不致散失。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，这个回向啊，就好比啊是点蜡烛，你手里面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去点燃其他的蜡烛，不但原有的蜡烛本身的光明未曾衰减，反而和其他蜡烛的光辉啊相呼应，使得室内更加的光明。所以回向越多，不但自身的功德未曾减少，而且能利益更多的人，功德也就更为的广大。要说到这个回向，可能一般人呢不大了解。回向啊，有一种寄存的意思。你有了钱，你放到家里不安全，你把它存到银行。做了功德，希望父母健康，家人平安，希望让往生者得生佛国。这就是回向的意义。所以你看，在佛教道场里，每天做完早课晚课之后，必定要回向。这回向啊，也有这么几种，比方说回自向他，参与修桥铺路的功德回向给父母，希望父母长命百岁；诵经拜佛的功德回向给子女，希望子女啊聪明智慧。这就是所谓的自他两利，就是回自向他的意思。还有呢，回小向大，我给你一块面包，我给你一包饼干，虽然是小小的布施，但是我给你的时候，我心里在回向，愿这块面包这包饼干能让天下的人解除饥饿之苦，获得温饱。本来只是一小块面包，但是经过这一回向，普天下的人都能够获得这个功德。第三，就是回有向空。回向一定都有个目标，目标都是有限的，你能从有限变为无限，这就是回有向空。世间什么东西最大呢？空是最大的，虚空能够包容万物。所以啊，有形归无形，有为归无为。回向的心理等同虚空，等同法界。再有就是回近向远，我现在做的好事，我把它回向到未来享用。就好比我现在读书，为了将来聪明能干，报效国家。今生的善行不一定只在今生受益，也能存到来生受用。所谓心能转境，你心中有这个意愿，必定能得到回响。第五，就是回事向理，你拜佛三拜也好，九拜也好，十二拜也好，是有限的，布施钱也是，十块一百一千都是有数的，事项上都是那么一点。假如你回事向理，就能普施一切，你点一盏灯，分灯给他人，再点亮别人的一盏灯，如此灯灯相传，分灯无尽，有你的一盏灯点亮了万千的灯。所以啊，无尽灯最能说明事理圆满。最后就是回因向果，我们现世今生所行所作都是在因地，但是现世今生既有因，当然在未来或者来生必有果。就好比春天种地，秋天收成，今年播种，明年收成，今生种善因善缘，又何怕未来没有丰硕的果实呢？这就是回因向果。所以啊，当我们了解了回向的意义之后，我们会发现这是多么讨巧的一个法门。 所以古德说，三宝门中福好修，一文施舍万文收，不信但看梁武帝，成施一粒管山河。这就是回向的妙处。对于世人来说，一般最常使用的回向记是这样的，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这里面说的上报四重恩，就是回向给我们有恩德的人，常念三宝恩，常念众生恩，常念父母恩，常念国家恩。这就是讲的上报四重恩。一个人要是能够常常念恩，德行就会越积越厚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积功累德。这就是累德。下济三途苦是叫我们看现代的人，造了这个业因但是还没有堕落下去的，我们可以帮他的忙，但是已经堕下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就没有办法了。回向记我们天天都念，从哪里下手呢？要怎么做呢？上报四重恩就要从孝亲尊师这点做起，下济三途苦要从慈心不杀做起。想当初普贤有十愿，被称之为普贤十大愿王，而后三愿就属于回向。那么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留在下讲述当中再跟各位做以详细的介绍。回过头再说这国王，国王发完了誓，天地发生六种震动，虚空当中发出自然的乐声，好像无数的天人在弹奏乐器。似乎有人在说，说如果你能这样做到了，就离成佛不远了，你成佛之后再来度我们，让清净的法会当中也有我们一份。这就是大光明王不失菩提心的故事。